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4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抓紧时间救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7号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66岁。法轮大法使我有幸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无病一身轻。大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。99年720后，在中共红色恐怖中，感恩师父一路看护，只有修好自己，多学法，跟上正法的进程，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，以报师恩。一、修好自己。在和同修们20多年的配合中，最深的感悟就是放下自我，不嫌弃，不挑人，整体配合，整体升华，圆融师父所要的。每当720、425这个不寻常的日子，我和同修都要出去挂条幅。我和 A 同修是老搭档，他正念强，做事稳重周到，在做的过程中，他经常提醒我，帮助我。因为我有显示心、怕心灯，有时把条幅扔到了河里，扔到了房顶上，这样就浪费了同修辛辛苦苦做的条幅。然而他总是那么宽容，从来不指责我，总是鼓励，看到别人的闪光点。从他身上，我也改变了很多。今年，我找到了 B 同修搭档，他答应去。到了约定时间， B 同修的电动车找不到了，他起了顾虑心，不想去了。我一听就急了，条幅都准备好了，这过程也不简单呀。首先找会做条幅的同修做好，拿回来打孔、拴绳，到处捡石头，让同修做布袋装石头，光准备也得10天8天的。白天出去讲真相时，还得物色地点、街道，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部门附近，挂在哪里显眼、合适、震慑邪恶，还得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求师父加持条幅老挂着，让好人看，不让坏人捣乱。现在街道上的灯很亮很多，摄像头到处都是，每次都是师父为我们清场。当我们出去时，不是下小雨或是小雪，就是刮风，这样路上的行人车辆越来越少，师父为我们都铺垫好了。哦，你说不去就不去了。我意识到自己的指责、埋怨，我静下心来，平和地对他说：你别把挂条幅看得那么重，咱俩出去像遛弯一样，街上有人咱不挂，等没人了再挂，别有什么负担。他终于同意了。我俩先发正念，求师父给咱们下照，所到之处邪恶灭尽，让摄像头照坏人不照好人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救度所有众生。就这样我俩出发了。到了目的地，我说：你只看车看人，发正念，我去挂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第一个条幅飞似的挂到树尖上，不偏不歪，恰到好处。我们穿大街走小巷，把20多条条幅挂完，过程中也不是百发百中，有时心态不稳时要挂好几次，这时向内找，是什么心使条幅挂不上去。找对了后，条幅就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到树上，连自己都觉得神奇。更神奇的是，第二天 B 同修告诉我，电动车找到了，就在车棚里。头一天晚上在车棚里就是找不到。 现在毕同修的状态非常好，正念越来越强。有两次他主动找到我去挂条幅，而且是我骑车他去挂，比我挂得更高更好。通过一次次磨练，我修去了很多人心、显示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等。二，挂条幅，解体邪恶，营救同修。同修遭绑架迫害的事件在我地时有发生，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和周围的同修一如既往地去营救同修，贴不干胶、挂条幅等，整体配合解体当地的邪恶因素，救度一方众生。但要到派出所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法院等附近去挂条幅，找同修参与就有难度。有说状态不好的，有说不愿去的。每当这时，我想，随其自然吧，也不能强制谁，听师父安排。下午先把条幅、不干胶准备好，到晚上看谁来我家。每次都不落空，都有同修来找我。那次来了两位同修， A 同修和 E 同修，真是神了，正和我想的一样。这两位同修正念强，人心少，我们配合得很成功。他俩本来找我去看病业的同修，我说师父派你们来还有更重要的事，看看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先挂条幅，明天去看病业同修，两不耽误。他俩很高兴。出发前，我们三人先发正念，然后我们互相商量好，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挂多少贴多少看情况，不是完成任务，目的是解体派出所的邪恶，不叫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。在挂的过程中，E 同修正念强， A 同修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不停地发正念。E 同修把条幅用手一甩，条幅像长了翅膀飞到树尖上。我们一路发着正念，一路挂着条幅，手不闲着，有时还贴不干胶，围着派出所转了一圈，时间不长，几十条条幅全部挂完。做的过程中，我们消除了间隔，增强了正念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觉得自己身体轻轻飘飘的。A 同修坐在我的电瓶车上，像坐着个小孩一样轻松。我清楚地悟到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一路保护着我们，又给我们拿下去多少业力。Z 同修也是我的老搭档。我想出去挂条幅，他总是那么巧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俩还总是有矛盾，也都很强势，都有看不上对方的人心。通过一次次的配合，我发现 Z 同修有很多闪光点是我不具备的。我用人的观念固守着我那顽固的自我，不愿让人说的心，觉得比别人好，还沾沾自喜，还显示，回想起来真是惭愧。三，真相护身符，助我救人作用大。一个精美、典雅、皆有法的力量的真相护身符，经常让人眼睛一亮。凭借这么美的护身符，讲三退容易了许多。所以为了救度更多众生，我经常加班加点制作真相护身符。一做护身符，我就来了精神。看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的珠子，特别喜欢。但是要想搭配好颜色也不容易，往往要这么配那么搭，用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，像珠宝一样亮眼。而且每个护身符都不一样，多彩多样，同修们都愿意拿着真相护身符去救人。我在上下班的路上经常碰到带小孩的妇女。有一次在交通路口等红绿灯时， 紧挨着的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女孩。我送给后边小女孩一个护身符。小女孩接过护身符，高兴得合不上嘴。前边的小女孩看见了，一把抢了过去。后边的小女孩马上不高兴了。我马上从包里又取出一个护身符送给她，她又高兴起来了。我说，别打架，都有。这时她妈妈看着两个孩子的表情，什么也没说。我赶快从包里拿出真相资料给她，说，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重德行善，保佑你们平安。孩子们平安了，是家长的幸福。快把入过的党团队退掉，天要灭他了。那个妈妈高兴地选择三退，告诉了我她姓什么。那天我很顺利，一路救了三波这样的人，都是要了护身符，又要了真相资料。特别是开车的司机们也很喜欢护身符，他们接到就挂到车上，像得了宝物似的，特别高兴。也是在下班的路上，我看一个女司机正在往车上搬东西，我灵机一动，马上走过去说，你好司机，送你个漂亮的护身符。她接过去高兴地说，真好看。我说，这都是我半夜做的，就为救人，你也好看，好看人送好看的东西。紧接着我又把祝你平安小册子，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送给他，他都要了。我赶紧给他讲真相，他明白真相后告诉我姓啥，临走时对我表示感谢。四，家人、路人都是我要救的人。师父在2023年过年期间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又在4月17日发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后，真是感到时间的紧迫，救人的急迫。我家亲戚特别多，为了救度众生，平时我把大多数的亲戚都联系起来，经常和他们走动。无论是婚丧嫁娶，还是过生日、过满月、看病号，都不落下。新年到了，大陆过新年的风俗习惯是拜年和走亲访友。我准备了好多的礼品、年货，还有压岁钱、真相币等。从初一到十五元宵节期间，我几乎都是在外面过的。先去娘家看兄弟姐妹，再去姑姑家、舅家，从姨家到亲家等，大多数亲朋好友都得到礼品，大法的福音。我也再一次和他们讲了真相，亲戚们都知道大法好。我包里经常装上真相资料、护身符、真相币等，无论走哪儿，时刻不忘救人，所以上下班的路成了我救人发真相资料的场所。今天走这条路，明天走那条路，后天再一条路，条条路上都有众生盼望得救。我把有精美包装的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和其他真相资料放到车里，车里不怕风吹日晒，不怕雨淋，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车主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求师父加持车主看真相，千万要看，不能丢弃，从而被救度。碰到有缘人，我就当面发，当面讲。一次我正往前走着，看见一位穿着富贵的中年妇女坐在车上，我上前打招呼，大姐你好，送你个护身符。她摆手不要，感觉还挺盛气凌人的。我说，大姐，你看你现在不愁吃，不缺钱， 儿女全，父母好，什么都有，就差保平安。三年疫情死了多少人呢？还有各种灾祸、疾病，都在危害人的身体健康。你看我快70岁的人了，身体健康，20多年了，没吃过一粒药，还在上班，都是练功练好的。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，叫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好人才一生平安。生命是财富，保住命，保住一切。你看这世道变了，人心坏，各种灾难全来了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红传100多个国家，就是救人来了。说着说着，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我又说，共产党说真善忍是邪的，那什么是正的？这不是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吗？天要惩罚他了，三退就能保平安。他欣然做了三退，接了护身符，又要了资料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我告诉他，看完资料别扔，给家里人看，也要救你家人。走着走着，迎面来了两个大学生。我说，你们好，你俩都是大学生吧？他们说是。我又问，你们上的这所大学是本市最高学院，考多少分才能考上呢？我有个孙女儿也想上这所大学。他们说得600分左右。我说，哇，你们真聪明，真幸运。今天你们碰到我是咱们的缘分。现在天灾人祸特别多，地震、洪水、各种疾病都在危及生命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。法轮功是佛法，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特性。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就和宇宙特性产生共性，宇宙的正能量就把病毒杀死了。你们知道胡心宇的失踪案吗？像这样的案件每年失踪的多了，还有被共产党活摘器官的，尤其法轮功学员被活摘的更多，他们从中谋取暴利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。赶快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，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当陪葬。他们听着一个劲儿的点头，说谢谢阿姨，你千万注意安全。我说谢谢你们的好心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我又接着说，看完资料也让你们的同学看看，也是帮着大法救人，功德无量。他们谢过我走了，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。哪块修好了，哪块观念少。别人找老年人讲真相，我经常和大学生、中学生还有小学生，特别是小伙子们讲真相。其实他们观念少，思想简单，不会防着你。那天我走在马路右侧，看见对面马路边站台有七个小伙子在等车，我马上绕马路过去，来到七个小伙子面前。我说，小伙子们，你们好，等车去哪儿呀？他们说回县里，到市里玩来了。我说，咱见面是缘分，我告诉你们保平安的好事。讲的中途有两个有事走了，其他五个明白了真相，都做了三退。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又碰见四个年轻小伙子，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曾三次给外国人发资料。那天下班，我坐公交车回家，上车后，一个外国小伙子马上站起身来让座，我对他表达了感谢，然后我问他，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？他说奥地利的。我又问他，中文好学吗？他说特别难学。我乐了，说 南雪你还说得这么好。我又问他，中国饭好吃吗？他说非常好吃。刚说完他要下车了，我马上从包里取出一本小册子送给他，了解了解真相。他高兴地接了。第二次看到四五个外国小伙在车站等车，我想让我遇到外国人也不是偶然的，他们也是被救助的众生。我从包里取出用信封装好的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祝你平安小册子，分别送给他们。他们很高兴，马上说谢谢。第三次是我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，对面来了三个外国人，也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功夫，我把用信封装好的真相送给他们。他们接过真相资料，嘴里说着谢谢，马上就走了。每天出去发真相救众生，首先是学好法，功得练，时时发正念，找自己，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修好自己，救人的效果就好。在这过程中，也会暴露出很多人心、人念，比如挑人、看面相、看人的穿戴、怕心、疑心等，他们都是救人的障碍，突破他的快乐也在这其中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谢多年相互配合的同修们，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也谈坚定信师信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5号。最近有很长时间不能上网了，即便上去也会很快掉线，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，有时下午开始上，上到凌晨也上不去。有一次午夜12点上去了，连正念都没发，赶紧下载东西和明慧语音广播。有段时间技术同修拿来新的上网软件，非常好用，过了一阵子又上不去了。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找不到服务器，这期间我也看同修交流写的上网经验来上网，拔掉电源，过20分钟插电，或不停地改变设置内的通道方法，7.99 或 7.98 轮换使用破网软件等招数都用了，无论怎么变着方式仍然打不开与明慧网连接的这条通道，实在没办法就去找 A 同修帮我上， A 也上不去，就去 B 同修那里上，就这样上网成了我最苦恼的事。这就像转法轮里讲的，他不相信气功，他可不能保证自己不得病，他要得了病到医院去看，西医看不好了到中医去看，中医也看不好了，什么偏方也看不好了，这回他想起气功来了。我那时的状态有点像师父讲的这个人的状态，什么招都用尽了还上不去网，最后想起师父来了。这天下午又该上网下载东西了，可是一直上到晚上7点多还是没上去，心想去 A 家还是，想了几个同修都觉得太晚了会打扰同修的，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家上。我有师父和宇宙大法，还怕上不去网？我能上去，我就能上去， 一边想着，一边继续点开软件，刷的一下上去了，直接就是找到五个服务器。我赶紧下载东西，这时我拿鼠标的手紧张的有点抖，怕掉线，心脏跳的也加快了。我屏住呼吸，生怕大喘气都能把网弄掉了似的，心里不停的求师傅加持，不要掉线，嘴里不停的喊师傅加持。几分钟就把需要的东西下完了，很少有这么快的时候，我如泄重负。下周上网也是如此，到上网时坚定地说，我必须上网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明慧王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师父讲的就是法。我点开上网软件，刷又上去了，我又开始紧张，怕掉线。这时我突然意识到，怕掉线的想法就是不坚定信师父。我开始清除怕上不去网和怕掉线的想法，这想法不是真我想的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我不要，全部解体灭尽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这时觉得心里稳多了，直接连上五个服务器，虽然没有流量，可我一点明慧网就上去了。我心里不停地谢谢师尊的加持，感恩师尊加持。直到现在，每次只要我需要都能上去网，偶尔碰到同修说上不去网，我和同修交流说，是我们上网的心不坚定，没有坚定信师父和大法无所不能的信念。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就坚定信师父信大法，就一定能上去。等再见到同修，同修说上去网了。这是我最近上网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尽情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责任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6日。从外地回乡重新开店，一晃已经九个月的时间了。一天，一个50多岁的妇女拖着一条走路不太利索的腿，推门进来对我说，又回来干老本行啦。我看着有点面熟，想了想，原来是720之前曾经练了一段法轮功的学员。我一愣，问他，有什么事吗？他从衣兜里小心地拿出一张白纸，递给我说，这个给你，行吧。我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一张三退名单。同修走后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一个720之前就带练不练的学员，一个被我们这些自称是老弟子的人认为早已不练的人，一个上不了网，看不到任何交流文章和新经文的人，一个被同修为了所谓的注意安全敬而远之的人，一个不知道正法到了哪一步的人，如今在我们这些所谓老弟子很多人都懈怠的情况下，却走到了面对面讲三退的前列。我遇到了好几位这样的同修，他们有的是在捡到真相资料中才知道三退保平安这件事，当他们看到明慧周刊时，竟然激动的双手合十，一再说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写到这里，眼泪不觉流了下来，心中感慨万分。那些当初走进大法修炼的人，不是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帮助救度的对象吗？ 同修们精进起来吧，这是我们的选择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